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六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三节经文可能不是指着约翰讲的，约翰讲的是十五节，就是十六节开始的三节经文是使徒约翰继续下面发挥的，就约翰当时没有这样讲，就是这都是文学上的写法哈，我们就是头脑灵活一点的来了解就好了。从他丰满的恩丰满里哈，这个他就用丰满嘛，就是约翰喜欢用的字眼，就是很丰富。从耶稣的丰富里面我们都领受了，也就是说当然加上一个恩典可以了，就是我们领受了耶稣丰富的恩典，我们领受了耶稣的丰满，而且恩上加恩，就越来越多。这都是在形容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可以越来越美好，而且也应当是越来越美好。我们不否认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环境会常常让我们碰到很多沮丧的事，甚至身体是一定越来越不好的，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这属灵的生命让我们能够越来越美好，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对主的认识也越来越多。我不知道你觉得你自己怎么样哈？我看很多基督徒是逐渐在退步当中，就是我们也是随着我们肉体的老化慢慢对主冷淡，那这个不好哈。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像这段经文讲的，对主的认识丰富的领受，跟能够越来越丰富哈。第十七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我们承认这句话有一点把摩西跟耶稣做一个对比，就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到两个不同的职事，就律法的工作跟福音的工作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也必须完整的来看，我们必须相信摩西也一样是在传讲上帝的恩典和真理，耶稣也一样在传讲律法。事实上我们必须很强调新约旧约的一致，我们必须强调，包括用耶稣自己的话还有用圣经的话，摩西或者整个旧约所传的跟基督跟新约讲的是一致的，只是旧约比较多是预表和预言性的，新约比较多是实现，就基本上我们得救都是靠着恩典，凭着信心，基本上新约旧约我们所敬拜的都是同样一位神，但是旧约的确是比较多的是预表的，旧约比较多，因为在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我没有死里复活，圣灵五旬节还没有充分的降下的时候，旧约时候的人比较多是在预表和在律法的管制下生活。这不是说我们新约没有律法，就如我们不是说旧约没有福音，事实上以色列人从埃及被拯救也是福音，神给亚伯拉罕的也是福音和应许，只是这里比较强调耶稣更美好的完成了这些事情，所以他好像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那是严厉的，那是定我们罪的，这也没有错，只是我们不要忘记，如果我们完全信主的话，我们不能没有律法，如同我们不能没有福音一样，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福音，福音让我们能够把律法所有的实践出来或者是领受。第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好，没有人看过神。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说从来也没有人听过神，如果那个见和听是纯粹是肉眼和肉耳的话，你说在西乃山底下有，但你看生命记他们是只听到雷声的，直接听到神的话是摩西去听的，而且摩西直接的听到和看到也还是隔着一个背影， 这在神学里也很重要。神学里面总会说，有罪的人对上帝的认识和领受总是要透过媒介，那个媒介不管是上帝的话、上帝的灵或者耶稣基督的救恩，都还是媒介。这个媒介是真实的，就是我们不愿意像神秘主义那样讲我们跟上帝有直接的沟通，以至于我们就是上帝，上帝就是我们，这都会变成泛神论，这是危险的。神秘主义从一个角度来讲哈，有可能有可取的地方。神秘主义简单说就是一方面在强调神的，就我刚刚说的神的隐藏不能完全彻透，这没有错，这有圣经根据。神秘主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在讲到说，这种神秘的神不可彻透，你不能用理性来了解、悟性来了解，只有透过一种特别的经验，然后跟它合而为一。这很多中世纪的神秘主义和现代肤浅的神秘主义喜欢这样讲，这样讲的危险就变泛神论了，就变成我就是上帝。我们正统的教义是受造物和造物主不可以混在一起的，这也是我对那个东正教那个 theosis 啊，就是人化为神，李长寿他们也很喜欢讲这些，这个讲法要有所保留。虽然圣经里面有些这样的字眼，但是我们总是还是应该讲，我们跟神的合一是关系上的合一，本质上神是神，我们是我们，我们不可以说我们就是神，神就是我们。那在实际生活中呢，如果这种神秘主义就会变成异端的那种独裁，我讲的话就是神的话，你要听，这个我们一定要避免。我再一次说，我们对神的认识结合总是透过媒介的，那个媒介是耶稣基督，是神的话或圣灵，就我们不要把自己跟神那种混合讲得太强烈哈。甚至在这里讲，没有人看见神，我们看见的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好，我在课上会讲很多你们觉得很吃惊的事啊。其实这是因为我们华人的神学实在很不好，路德就常常强调，你一定要透过基督来认识神，你没有透过基督看到的神都是魔鬼，这又是叫你们吃一惊，但这是很对的。你没有透过基督，没有透过十字架上的基督，没有透过圣经所讲的这位为我们道成肉身死的基督，你想用赤裸裸眼睛看这个世界，就好像很多时候那肤浅的诗歌，哎呀，我看山啊、海啊，看着自然好美哦，就看到神的奇妙，真的吗？各位，你眼睛看这个世界，你不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不义，充满了荒谬，充满了不合理吗？很多基督徒会说，我感觉不到神的爱，就是不透过耶稣基督，就想透过自己的身体啊，透过自己的薪水啊，自己的家庭啊，自己的婚姻啊，来认识上帝。可是你的婚姻会有不幸的时候，如果你要从婚姻就等于是上帝，那么当婚姻不幸的时候，你就不幸了。有的时候你的儿女是你的神，你看到你的儿女就好像看到神一样，所以当你儿女惹你生气的时候，你就不信上帝了。你不能够凭着肉体来认识上帝，你一定要凭着上帝的启示，就是耶稣基督，一定要凭着耶稣的十字架。那你看到癌症、看到失业、看到婚姻破裂，你就继续可以得胜。否则这些事我们凭着肉体、凭着感觉，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我们生活凭信心，不能凭眼见。很多基督徒还是凭眼见，就是五官感觉。我们没有否认五官的感觉，这是上帝造的，非常好，只是这些要在上帝的话、上帝的圣灵、耶稣的救恩之下才行。所以让我们不断的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这也是一个很生动的字眼，他不仅讲独生子，讲父怀里，可能表达两件事，一个这是上帝所爱的，就是上帝所爱的，另外一个怀里嘛，好像也就是上帝生出来的，就是这就是上帝，跟上帝是完全本体相同的。 表明出来，只有他了。好了，我们今天也把这句话很希望是能够很恰当的表达一下，就是可是我们今天你说看神一定要透过媒介就是耶稣，但你看耶稣也一定要透过媒介就是圣经。如果你今天看到一个什么白色的大光向你显现，各位，我真的知道，我真的，我不能说我知道现实了，但是在历史上真的很多，包括史密约瑟，包括穆罕默德，都是在大光中看到天使跟他讲话，那都是异端的来源呢。因为我听到很多现在的基督徒说主在一个大光中跟我讲话，我真劝你远离这些东西。因为这一方面，如果真的是这样，神是很不公平的。神为什么让某些人特别看到这个大光呢？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看到都一样，我们都是同样一本圣经，同样一样的属灵，同样一样的圣灵。你不要追求那种什么很特殊的经验，有很好，但是也要小心一点。就是你这种好奇，常常会让你坠入到魔鬼的引诱里面。就是我说嘛，就是这两个有名的异端，穆罕默德是异教的，当然应该说是异端，异教是从来不讲耶稣的，异端是讲耶稣，但是把耶稣讲偏了，都是这种特别的属灵经验，他看到天使向他显现，或上帝向他显现。那其他中国大陆的很，包括东方闪电这些也是一样，有个大光跟我讲。所以你如果要认识神，一定要透过基督，认识基督一定必须是圣经里的基督。好，我们再往下面讲，如果是圣经的基督，也必定是这2000年来正统教会所传的基督。我再一次说，不要离开教会。就很多 Protestant 喜欢讲啊，我不属于任何的教会，我就是读经祷告，听来是谦卑，其实是很大的骄傲。每个人都这样，就没有教会的生活。我们能够有正确的读经，的确是因为在教会里面。这也是今天华人的福音派很需要小心的。唯独基督是对的，但是唯独基督不要变成唯独我读的基督。唯独我的基督也是对的，我们跟基督应该有亲密的关系，但是这个基督一定也是跟所有大公教会的神的儿女一致的基督。如果你有个基督是你有什么独得之秘的，在早期这叫诺斯底主义，一种独得的秘端。另外在现在就是我觉得很多新派就是这样，哦，你一定要读了够多我教你的神学，你才能读懂圣经。这都是你一定要学过够好的现代的什么解经法才能读懂圣经，这都危险的。我们有好的解经法，原文都是很好的，历史背景熟悉也很好，你把它变成说只有经过这个才能认识主的，这都是一种自大，不管是肤浅的愚蠢的，或者是很看起来很有深度的。所以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它表明出来，就是教会历史上的唯独基督，但是唯独圣经里的基督，而且是唯独2000年来传扬这个正统圣经的教会在圣灵管制下的基督，不是我们一个人的。好，19节，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好，刚刚也有人问，我就再讲一下，像这种话都是很明显的历史上的事，而像第一节的就很明显的是永恒里的事。而约翰福音常常把历史和永恒放在一起，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我们不大明白的地方。这里是历史上发生的事，也就是不是天天重复的事，但是在历史上也许这类似的事会重复。这个重复就是有人来质问约翰关于耶稣的事，那他所做的见证当然是耶稣，但是他也从那个反对耶稣的人讲起，就是犹太人。犹太人这个字呢， 跟希伯来人、跟以色列人或犹太、以色列、希伯来这三个字，有的时候可以画等号，但有不同强调的地方。希伯来呢，常常是指语言，所以我们会说希伯来文，我们不说犹太文，我们也不说以色列文，比较少这么说了。希伯来比较多指语言，也指那个种族，但是种族的话也可以指犹太人和以色列人的。以色列呢比较多是指着国家政治，所以我们今天讲以色列国，不讲希伯来国，也不讲犹太国。那么犹太呢，一方面是指那个最重要的支派，从那个犹大那个字来的，就耶稣那个家族，也常常指人种，所以我们讲犹太人，当然也可以讲以色列，也可以讲希伯来人，但是讲犹太人的时候呢，讲那个人种里面以及那个人种所表达的文化，所以犹太文明比较少讲以色列文明，当然也可以这样讲，也比较少讲希伯来文明，当然也可以这样讲，就这三个字有一点一致，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不太重要哈。就那么犹太人这里是有负面的含义了，自己的人，耶稣也是犹太人。在这二三十年的神学里面，尤其是在这个二次大战希特勒就是基督教国家屠游之后呢，大家对犹太人就特别的敏感也好感哈。但是我们敏感好感应该对每个族类都好感哈，都没有恶意，不管是犹太人是回教徒，或者是黑白中各种颜色的，我们基督徒都应该知道他是罪人，他也是上帝所造，他也是耶稣救恩所应该到的对象，所以我们都应该爱。但是每个民族国家包括犹太人也有自己的缺点，任何人包括犹太人凭着自己的血统文化通通不能在神面前称义，包括有这么好的旧约传统的犹太人。先讲约翰做的见证，然后下面表达他的见证，显然很多人不信，所以这些犹太人应该最信耶稣的，最信耶稣上帝所差的见证人就是约翰所做见证的，他们反而就跟旧约的犹太人一样，常常最不信。祭司和利未人，这就是犹太人，犹太人里面更重要的犹太人里面的犹太人了。利未人是犹太的，就是整个以色列一个支派，祭司又是利未人里面最重要的。可是这些尤其是祭司，从设立开始就没有好东西。祭司里面应该是最接近上帝的，但是大概最远离上帝。从一开始的亚伦你看实在不像样，带头拜偶像做偶像，然后亚伦两个儿子又在第一次上任的时候就死掉了，然后后来又是把耶稣处死的，几乎没有，你像以利的儿子啊，几乎没有像样的祭司。但这也是我们在念教会历史和念神学圣经的时候可能可以学习的，耶稣顺服这个制度。对，所以我希望没有一个人找任何的理由离开教会，包括牧师怎么烂，教会怎么烂，你要知道神在这里设立了他的救恩。我没有说你不可以离开教会，我更没有说不可以批评牧师或教会，圣经把牧师、教会、祭司写得这么糟糕，就是让我们知道他们也是罪人，而且有很多的罪恶和虚伪。但是耶稣纳税不仅给该撒，也给教会的那个圣殿的钉税，而且他都是在会堂里面教训人。但是你看人不信，我说这话不是在讲犹太人，我在讲我们今天教会，我们需要有的反省，包括我们这些做牧者的需要有的反省，真是需要悔改哈。好，他们来问约翰，问你是谁，问你是谁， 就表示其实他们没有听得很对，或者约翰没有做得很对。他们应该问的是他是谁，他是耶稣嘛，就是他们的重点应该在耶稣，他们重点现在在约翰。当然我相信约翰没有做错见证，但是呢，因为约翰的话太有力量了，所以圣经里常常会说他们会以为约翰就是弥赛亚。哎呀，今天很多的牧师，很多的名嘴，当然我自己也求主让我不要犯这个错误，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就是基督了。我可能也是牧师有自卑感了，越有自卑感的人就越有自傲，越有自卑感的人被人看不起，就常奉主的名你会怎样怎样怎样，就是我觉得那些都是强烈自卑感才会讲的话。那我奉主的名说你会怎样，不管是咒诅或祝福，好像自己有什么权威。各位，我们奉主的名祝福是应该的，但是自己不是上帝啊，我们也不是基督，你要记清楚，也不必自卑，因为上帝很爱我们这些罪人。你是谁？我也很感谢主，他就明说并不隐瞒，其实这几个字也完全不必有，他就第二十节就可以直接讲，他说我不是基督。可是使徒约翰，注意不是施洗约翰，使徒约翰两次讲明说明说，这是提醒我们多么重要的事，我们不是基督。不要来信我，不要来崇拜我，不要来歌颂我，不要来赞美我，要去信耶稣，要去歌颂耶稣，要去赞美耶稣。我不是基督，即便尤其是如果基督在你身上讲了很多道，行了很多神迹，让很多的教会被建立，你尤其开宗明义要两次明说，要不隐瞒的说我不是基督。你在见证基督，甚至在见证基督因为太有果效了，你就更要两次明说，更要不隐瞒的说我不是基督。各位不要搞错了。那他们就又问了，那你是谁呢？还是问错了，他们还是应该问那他是谁呢？你说的到底是谁？各位，我们需要不断地提醒人把重点回到耶稣的身上，回到神身上，就重点不在我们用的乐器，用重点不在我们唱的诗歌，重点不在我们敬拜赞美的方式，那些都可以有讨论改善的余地，但是重点都不是这些，重点不在我们教会的活动，重点在这些活动、这些敬拜、这些赞美、这些讲道理是不是在见证耶稣，而不是这些，那就一切都不要谈。那我就发现很多，就我们就不是，我们会谈到政治，现在教会里面讲政治，很多人也避免讲政治啊，但有些啊，因为长老会讲政治，别人就不讲政治。政治不是不可以讲，各位什么都可以讲，因为万事万物都跟主有关，但你讲万事万物，请你的重点都讲到上帝，讲到耶稣基督。现在教会里最多讲的就是道德，没有讲到耶稣。你听教会里面听到讲的哦，做一个好父亲好母亲，做事要诚实，要努力，要上进，要忠于你的老婆，要常常跟她一起散步，各位这些都很好，但这些里面可以完全没有基督。这些你完全可以在慈济或者是什么公民教育里面完全都听得到。我们在教会里只讲这些有什么用呢？但现在教会因为对耶稣没有信心，所以也没有话讲，只好讲这些。好，人家一直问啊，那你到底是谁呢？叫我们回复那猜我们来的人，然后你自己说你是谁。这里面这段话里面实在有太多重复的字了，就好像约翰的作文都不合格，一直在重复。你是那先知吗？不是。那你到底是谁？我就是大家都迫切的想知道施洗约翰是谁。如果各位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经验， 你有这样的遭遇，那就求主帮助你，迫切的叫人家知道你不是那个人。也就是我们不要做明星了。各位，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做明星，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大家都来看我。我们这个可能不是罪恶，我甚至觉得可能这是人的天性的一部分，神造我们的，我们希望被人称赞和肯定，这不是罪恶。但是如果这个欲望要被满足的话，你只能因信称义。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记得吗？圣经讲你要得到名誉感被称赞，你就必须得到主的称赞。但是我们人又看不到主，主的称赞又听不见，所以你只想听到人的称赞。我们人只想看到人，这是我们受造物的本身的弱点。犯罪以后就更是这个弱点了，得救以后就希望我们能够听到神的称赞。听到神的称赞不是你做多少功啊，听到神的称赞就是信嘛，你信主就得到主最大的称赞。好，大家既然这样说，你到底是谁？施洗约翰讲的其实还是在讲到基督，不过你们一直在问嘛，你们就始终要问我是谁，我只好跟你讲我是谁。各位，他可以讲他是谁，这也很奇怪，你是谁？各位，人家问你是谁，你会说什么？我会说我是信友堂的牧师，对不对？这大家最明显了。马英九一定说我是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一定会说我是被马英九逼迫的人。就是你会讲人家最熟悉的嘛，或者都不熟悉，你的确是无名小卒，你会说我是谁谁谁的儿子，对不对？大概就这样讲了嘛。或者是如果你的儿子很出名，我是郎朗的爸爸，就讲这些了。我们是谁呀？各位，你自己再想想看啊，你是谁？这里圣经里有好多的答案，包括保罗的自述，包括先知的自述。保罗也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你忘了吗？保罗也有说我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就律法上的义我是无可指责，然后他跟着说这些都是粪土，为基督。所以我们的生活，求主让我们过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你真的以基督为中心，神造你的价值才能表现出来。你藏在基督底下，你自己的真我才能够显出来。施洗约翰可以讲他是撒加利亚的儿子，但我们几乎都忘记他是撒加利亚儿子了。我们还比较记得一点，他妈妈叫以利沙伯来。这个不是不重要，但是也不是最重要。他说我是在旷野里有人声喊着，旷野里面有人声喊着，修直主的路。这句话其实很长啊。施洗约翰说我就是，可以这样讲，我就是以赛亚书所预言的那一个。但是以赛亚书预言的，大家一想又会想到就是弥赛亚嘛。他不是弥赛亚，但他的确是以赛亚书所预言的那个人。预言什么呢？我是那个喊着说修直主道的那个人。也就是说，我不是主，我是喊你们要替主修道路的那个人。所以施洗约翰感谢主，他还是非常谦卑的，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耶稣是谁。刚刚有人问这个很紧张，我就在说我们每个人弟兄，彼得也否认过主，你忘记了三次。也就是我们会很软弱的，我们会很怀疑的，我们会有这个情形，但求主保守我们会悔改，会回头。我们看不到他到底是不是永远得救的，这我们看不到。但我们有的时候表现是很糟糕的，当然也可能有的时候表现很好。施洗约翰这时候表现就非常好，我是为主预备道路。他后来又讲我是谁，对不对？ 我是那个替他提鞋都不配的，这都很好。各位，你要知道他是多么有名哦，你要知道他多有权威哦，你要知道全耶路撒冷人都来那里是替他受洗哦，被他受洗哦。当然这是一个形容的方式，但他很有名声。就在这里的问答里面都可以表达出来，表现出施洗约翰多么轰轰烈烈。就我也感谢主，所以圣经把他后来写的那么糟糕，也是提醒我们这些人不要偶像崇拜。我们不是要看不起施洗约翰，而是我们要知道，哎，每个人都在主的手里，不是主扶持我们都会跌倒。我是那个无名小卒啊，其实我就是那个喊叫的人，客人来了送客，我就是那个人，名字谁不重要，对不对？你什么时候在饭店里面客人的那个喊欢迎光临，那个人很重要。我们会说哦，欢迎光临那个店老板延长寿很重要。施洗约翰在这里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提一下，但是他工作很重要，他会提。各位，我们很重要，我们在主里很重要，我们工作很重要，是主借着我们工作在做事的，所以我们这个工人很重要，不要忘记我们是主的仆人就好了。这些人来问的人其实他们也懂啊，我们要回复那差我们来的，我们每个人最后都要回复差我们来到世界的上帝，我们的事都要在主面前说明的。好，我是谁啊？我就是在旷野有神声喊着说，这个人的声音喊着说是人听得懂的，要修直主的道，正如先知以赛亚书所说的。好，那是每个弟兄姐妹要做的，但是这句话呢恐怕我们也又不太了解了。那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40章，以赛亚书第40章第3节，有人声喊着说，预备耶和华的路，修平我们神的道。40章第4节，好，一切这些都要高高低低等等等等等等。好，你当然马上想到这是施洗约翰讲的话哦。施洗约翰讲的话，其实施洗约翰有讲到说，我们来修一条路啊，我们来搭一个座桥啊，就是我在说的，你不能照字面了解。施洗约翰什么时候讲我们要在旷野修一条高速路啊，快速道路啊，雪山隧道？施洗约翰什么时候讲过？所以修直主的路不是在修一条路，对不对？是要悔改信耶稣，对不对？然后不全对哦，什么叫修直主的道？所以我们又看了修直主的道，你看这段经文的背景在讲什么？在讲让耶和华回到耶路撒冷。你要因为耶和华离开了，在这里没有直接讲，但是整个以色列被掳王国就是他们惹上帝的怒气，上帝离开他们了，现在要修条路让他能回来，让他回到耶路撒冷，这是一个意思。当耶和华回到耶路撒冷，从新约来讲，就耶稣到我们当中来。但是有另外一个意思，以赛亚书40章，修直主的道，不是说让耶和华回到耶路撒冷，形容是这样形容，就是神重新喜悦以色列。另外一个，就当时历史来讲，是让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一条路给两种人走，一个让上帝回耶路撒冷，一个让以色列人回耶路撒冷。这对我们今天讲什么意思？一个让人回到教会，一个让神回到教会。那这两个都是借着一个方式嘛，就是信耶稣嘛。神要回到人当中，一定要借着耶稣，不借着耶稣，神对我们是愤怒的。人要回到神那里，一定要借着耶稣，不借着耶稣，我们人根本不想回到神。这是这里的属灵的意思。 啊，不过各位请再注意一下，这个人生第二节，我们第三节很清楚，我们那里也讲，我没有看原文啊，有没有那个人那个字？但是他说有人声，英文应该就是 voice， 声音，应该没有人那个字，我不知道原文有没有。但不管怎么样，施洗约翰把这个是用在自己身上，请你注意以赛亚书40章第5节的最后一句话，谁说的？对，耶和华说。那你要画等号，就是施洗约翰就是耶和华咯？不是的。但是当圣灵感动他的作者写出来的圣经，那个话就是神的话，有同样的权威。当我们今天用神的话在传讲的时候，我们不敢说有同样的权威，我们起码说差不多是同样的权威。当我们跟人家讲信耶稣得永生的时候，是你讲的，但因为这句话是根据圣经上的话，所以这句话几乎就等于是上帝在跟他讲。你不要轻看你自己的身份，你不能高看，因为我们是个罪人，你也不能轻看，因为神使用了这个罪人。所以如果你懂因信称义，会叫你非常的谦卑，也会叫你非常的勇敢，就像施洗约翰一样。那你再看，这里也跟圣经有关系了，就是第24节，正如先知以赛亚说的。所以这句话是三个人说的，一个是施洗约翰说的，一个是以赛亚说的，一个是耶和华说的。然后今天如果我们再说，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要修直主的路，要把高高低低的山洼都填平，那又是你在说的，这都是神在说的。那重要的是，一个是这个有权威，另外一个是你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还是说啊，那我们要修一条路吗？怎么修一条路？你得知道他在讲什么，就是我刚刚讲的，要让神回到人这里没有拦阻。神回到人这里没有拦阻是什么？人要认罪悔改相信啊。人回到神那里没有拦阻要怎么样？人要知道上帝是慈爱的，你不知道上帝是慈爱，不知道上帝是真实的，你不愿意回到他那里。也就是人要跟神和好，神要跟人和好，要借着耶稣基督，否则人对人，神对人是愤怒的，人对神也是愤怒的，或者是不解的。这都是我们这些媒介，或者说施洗约翰，或者我们这些见证人所要做的。从一个角度来讲，也是耶稣也是圣灵所做的，就让神跟人和好。第24节，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好，或者那差来的是法利赛人，好，这个也没有太多的差别，因为不管是法利赛人或法利赛人差来的，都表示就好像我们是神差来的，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就代表神了，我们就是神了。当然我们不敢这样讲。25节，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不是基督，就以色列人认为基督是受膏者，基督是他们的一个拯救者，但是他们一直误解了，一直到今天很多基督徒和以色列所有的以色列人还是不知道基督就弥赛亚，他们还是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今天很多人以色列认为基督耶稣基督就是像大卫一样的，是他们的拯救者，但像大卫一样把哥利亚打死，把非利士人打败，让以色列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所以以色列到今天不信耶稣，因为耶稣不像大卫一样把敌人打死了，他自己被罗马人钉死。这也是今天很多外邦人不信耶稣的理由，因为看不出耶稣多么的神勇，把慈禧打败了，把星云打败了，把那个行天宫打败了。我们看到就是他们越来越得胜，我们越来越失败。所以很多不信主的人 继续不信主，很多基督徒也就走偏了，一天到晚希望我们把他们打败。各位，你是会打败他们的，你是要用福音啊。我们现在一天到晚就希望我们电视比他们多，我们的教堂比他们大，你不信耶稣你有这些有什么用呢？何况你不信耶稣这些也没有啊，没有人信耶稣哪来的奉献，没有奉献哪有这些。实际的厉害就是很多人能信他。我们今天只看到这些金钱的力量，不知道这后面需要有上帝。好，基督是拯救者，可是以色列把基督只当作一个政治上的拯救者。基督是会有这个成分，如同大卫，大卫也是基督，各位不要搞错了，基督就是受膏者，就是弥赛亚，简单的说就是上帝的仆人。那所有的被膏的人都是基督，可以这样讲。我们基督徒也是，只是今天基督有特定的意思，就是那一位。但是基督简单说就是神的仆人，每个人都可以说，只是我们今天不这样讲，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了。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一样要像基督一样，我们用十字架的道理，我们用传福音，我们用爱来显出他的独一和真实。我们今天不可能用刀剑或者用世上的权势，今天很多基督徒还是想用世上的权势，就跟十字军一样。我们用武力来让你知道，我们用财力让你知道，我们用美力来让人知道，我们用政治的力量让人知道。所以越多基督徒能够成为总统、立法委员、媒体大亨或者是亿万富翁就好了。各位，这不是坏事，但他这些唯一好的就是总统得救了，亿万富翁得救了，不是我们要他们的钱和政治力量。你想用人间的钱和政治力量来加添教会的力量，那就一定走错。今天大家都很喜欢走这条路，但是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偏差。我们只有上帝的道和十字架的爱。如果神让我们物质上丰富，有好的电视台，有很多什么立法委员是基督徒也很好，但我希望这些人真的是基督徒。很多明星啊，根本没有重生得救，或者勉强信了一下耶稣就被捧成红星，实在是既害教会又害这些人，会让他骄傲自大，很不好。好，施洗约翰说我不是基督，其实不仅是说我自己不是基督，也不是你们想的基督，你们想的基督也不是基督。事实上今天很多基督想的基督都是敌基督，有世界的力量，没有对上帝的敬畏和信靠，不知道十字架道理，只想到荣耀和光鲜亮丽。你也不是以利亚，其实上面根本都就是提了一下你是以利亚吗？为什么会说你是不是以利亚呢？施洗约翰是施洗约翰，以利亚是以利亚，怎么会问他是不是以利亚呢？因为犹太人到今天都还有一个传统，就是他们相信弥赛亚或者基督回来之前会有以利亚开路，以利亚会真的照字面来讲从天上再回来为他开路。这个圣经的根据呢是在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也就是旧约圣经几乎要最后一个字是以利亚会在弥赛亚之前。从这个角度来讲，当然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但是施洗约翰说他不是以利亚，这又有点复杂了。各位，在马拉基书四章最后讲到主再来之前会有以利亚，对不起，不是主再来之前，第五节是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这有一点复杂哈。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比较 恰当的解释不是指基督的来，而是指基督的再来，不是指耶稣的第一次来，而是指耶稣的第二次来。但是也不能够太照字面讲，因为耶稣的第二次来之前，以利亚真的会从天上下来吗？我们今天从新约来看应该是不会。就这段经文的解释只是在讲到说，主前面总有为他开路的人，开路的人今天我们简单讲就是教会，就是所有不管是旧约的先知或新约的教会，我们每个人也都是。各位你不要忘记，你也是以利亚，你也是施洗约翰。什么意思？不是说你要骂人，也不是说从天上降火，也不是行神经，施洗约翰一件神迹都没行过，是你要见证基督。我们每个人要让，因为见证基督让人和神之间的拦阻高高低低弯弯曲曲通通除掉，使人喜悦神，神喜悦人。你要见证基督，你不是以利亚，你不是那个好像要降火烧死人的。如果神让我们行这神迹也不是不可以，只是我们心里不是这样想。我们希望的是我们用福音来攻克人心，让人悔改。所以施洗约翰说他不是以利亚，从一个角度来讲他其实是基督，如同我说了我们都是基督徒，如同我说了我们都是以利亚，是他的开路先锋，也不是那先知。好，那先知是在第21节讲的，那先知大概是生命记18章15节18节那里讲的，也是就是摩西说我以后耶和华会兴起另外一个先知像我。那所以生命记18章所讲的那先知其实就是讲的耶稣基督。各位这约翰福音第一章你们这样一听很混乱哈，其实没有什么很混乱，一个就是基督，一个就是基督前面的预备者。那基督前面的预备者从一个角度来讲也就是基督，因为就是神和人中间的这个中介一样，或中保一样，固然是基督，但是我们每个人继续在做使神和人或神和基督、人和基督之间和好的工作，所以总是有一重又一重的中间。那么旧约里面讲到的基督，讲到的那先知就是新约的耶稣基督。那当然，所以施洗约翰说我不是那个先知，我不是那个人，我不是那个将来又来教导你们。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是了，就是我们总是像摩西一样不断地把神的话告诉自己，也告诉其他弟兄姐妹，也不断地为人祷告，这都是摩西的工作。好，你不是好了，但是施洗约翰要一定要表达自己不是大家所仰望的那一位，但是他的确是见证那一位的。所以他们就问他说，你不是他，那你为什么施洗呢？这我们就在旧约圣经里找不到例子了。旧约圣经里没有看到基督或者神的仆人或者神的弥赛亚，就包括先知、君王、祭司，我们也没有看到以利亚，我们也没有看到摩西，我们也没有看到生命记十八章所预言的那先知替人施洗。事实上整个旧约根本没有施洗，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传统怎么来的，就是不知道以色列人怎么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基督、以利亚、先知会替人施洗，因为旧约里没有这个传统。那么一般解经家会说这个传统呢是两约之间产生的，洗礼是就施洗约翰替人施洗，跟我们今天替人施洗应当有一点关系。但是施洗约翰替人施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从旧约起码完全看不见。我们一般会说今天的施洗跟旧约的割礼是很近的，是甚至一脉相传的，就是洗礼和割礼 都有一个共同作用，那个作用就是入门，好像是入门礼。人受了割礼，就跟神立了约；人受了洗礼，就进入约神跟约人跟神的约的关系了。所以这好像是一个入门的仪式。那这什么时候开始有？我们再一次说，应该是两约之间。那么，但是我们今天也不太知道，不过我们大概也可以知道，这个洗礼呢，在施洗约翰之前就应该有一些了。凡是自认为自己是基督，我再一次说基督，我们今天专讲到耶稣基督，可是在施洗约翰的时候，基督就是神的仆人，所以很多人可以说是基督，自称基督。在施洗约翰那个时候，因为以色列已经亡国400年了，当时又被罗马人统治，他们已经亡国了，事实上他们从南国北国被亚述巴比伦亡了以后，就一直是亡国的，一直到1948年以色列才复国。可是即使1948年以色列复国，也应当不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以色列的复兴，因为1948年复国的以色列是一个世俗政权，并不是大卫的后裔在那里统治。我们今天来看以色列复国的旧约预言，应该通通指着教会，这也是正统的信仰。可是我们华人基督徒对这些也都很陌生，还一天到晚在想到以色列复国跟我们的跟基督的再来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是比较偏差的解经啊。教会就是以色列，教会就是以色列的持续。那当施洗约翰替人施洗的时候，教会应该是承继了这个传统，成为基督徒入门的一个礼。虽然我们在圣经里还是没有怎么看到很清楚，有耶稣吩咐你们奉我的名替他们施洗，但这个跟施洗约翰的我们还是不大清楚。好，但是我们不大清楚，我们还是用常情常理来判断，你为什么给人施洗？当初在施洗约翰替人施洗的时候，显然有很多人替人施洗，因为他们都说我就是弥赛亚，我就是神的仆人，我就是那个先知，我就是弥赛亚来之前的以利亚。那些人，很多人是骗子，很多人就是宗教狂热分子，很多人在历史上还是有，像我觉得穆罕默德啊，或者史密约瑟啊，我有一个新的启示，现在教会很败坏了，我要来做一番事。就像这个施洗约翰是拒绝了这个，我们感谢主。但为什么要施洗？好，我们也简单讲一下。浸信会的弟兄姐妹都不说施洗，说施浸。然后很多的人会说，那个字的原文是浸，不是洗。各位，那个字是有很强烈的浸的意思，但是把它翻成洗一点都不错。因为施洗约翰不是有讲吗？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将来有一位比我更有能力的，会用火给你们施洗。所以那个礼仪多多少少有个含义，就是让你干净，我用火把你烧干净，或者我以后的人会用火或圣灵把你烧干净，当然是一个比喻说法，把你的锈烧掉。我是用水把你弄干净，象征性。所以这个字的确有洗干净的意思，或者说使它洁净的意思。当然我们不会说水或火使人干净，我们会说只有我们一般说神的耶稣的宝血嘛，或者说圣灵使人洁净。这是怎么洁净？这又是一个比喻说法了，因为罪不是肮脏的东西可以用水把它洗掉或用火把它烧掉。我问你，罪要怎么把它除掉？罪要怎么除掉？各位，这又是赎罪论的大问题，这很难回答的。我们先讲罪吧，我们讲假如杀人，你杀了一个人，这个罪怎么除掉？根本不可能嘛，你能叫他复活吗？你说我没有杀人，你骂了人， 你能跟他道歉没有错，杀人你不能跟他道歉了，已经死了。你骂人你可以道歉，但你能把你骂他毁谤他的这件事消除掉吗？不可能嘛。所以罪的消除是很困难的事啊。你说耶稣的宝血洗净啊，这也没有错，但那什么意思呢？这又是我们神学的课了。你把耶稣杀了，罪就没有了吗？不是罪更大了吗？我们犯了什么罪，耶稣要死掉？各位，今天你偷了东西，我自杀，你就没罪了吗？今天你偷了东西，耶稣被钉死了，流血，你就没罪？你不觉得这很荒唐的？你根本逻辑上连不起来的话，就我们都是糊里糊涂在信，对不起，我只是顺便发个牢骚了，我们好好去慢慢学习吧。好，现在我们就讲我们刚刚讲的话，神和人中间有问题了，有距离了，这距离的产生是罪恶。可是圣经为了让我们了解，就有很多其他的描述方式，譬如说神和人中间的远离啊，所以要修条路啊，让他快点来这里啊，好像雪山隧道，快点来这里啊，所以修这个路啊。但是当然不是修路啊，就是借着耶稣，但借着耶稣怎么又让我们跟他和好呢？啊，那个不是我们这里讲的，是我们已经讲了几千几万次，你都跟人家讲，但你也不懂那什么意思啊。你要信主啊，耶稣为你的罪死了，你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包括牧师常常不知道什么意思。你知道了，知道我再讲一次嘛？你偷了人家东西，我死了，我被人家杀掉，居然你就没罪了，什么关系啊？你偷人家东西，我死掉，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们犯罪跟耶稣死有什么关系啊？好，不讲了，这回去自己慢慢想吧。我们讲的是神跟人中间有问题，让人最能明白的就是神讨厌人，因为人实在太脏了。那这个太脏了要怎么办呢？就把它洗干净，这是一个比喻说法。洗干净，当然你不可能洗把罪洗掉，所以洗净受洗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今天在教会也几乎都没有了。受洗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就是悔改嘛，就施洗约翰讲的，你们不要受个洗啊，你们要从心里悔改啊。悔改不是认错而已，悔改是信靠在施洗约翰给人施洗的时候还连影子都没有的东西，就是受洗是要信靠我以后来的那个耶稣。就施洗约翰在洗礼的时候就这样讲，洗礼的重点不在约旦河的水干不干净，不在你浸在水里浸了多少，不在点水或洒水或浸水，洗礼的重点在这个表达出你是肮脏的，需要洁净。这洁净是借着信靠施洗约翰所见证的那位耶稣。所以中间重要的是以后的那一位，这位你们不认识。二十七节，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所以施洗约翰感谢主，他讲的一切的重点都在基督，但这时候基督还没有来，施洗约翰也不知道是谁。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不知道。施洗约翰小的时候应该跟耶稣还不错，后来就是一样，我刚刚讲的，我们的信仰都可能很清楚，后来又不清楚了，又忘记了啊？是吗？是真的吗？很多神学院进神学院的时候信仰很纯正，进了神学院以后什么都不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吗？不知道，也不确定啊，可能是犹太教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可能是谁谁谁谁谁编撰出来的，到最后什么都不知道了。你本来很斩钉截铁的都不知道了。施洗约翰一开始可能认识耶稣，可是那个认识应该是属肉体的居多，他们是远房的表兄弟。然后后来施洗约翰跑到旷野了，耶稣去做木匠，他没联系了，所以施洗约翰可能也慢慢忘记他了，他也没有想到是什么。所以施洗约翰到现在 他也不知道他要见证那位到底是怎么样，他只知道有一位他是比他伟大的多。哎，这也很稀奇啊。你看到这里再回想到其他三个福音书，施洗约翰替人悔改，受洗叫人悔改，替人施洗，其实都重点在讲要悔改，你们错了。但是到底错在哪里？他只骂人家毒蛇的种类，错在哪里？他没有说你贪污了，对不对？他没有说你们淫乱上色情网络，他都没有讲，他只有说你要悔改。悔改最多讲到就是我以后来那一位，就其实施洗约翰信息又清楚又不够清楚，清楚就是我不是基督，但你们要悔改。不清楚就是他还没有讲到耶稣是谁，他没有讲到说为你们死而复活，这些都没有讲。好，他在这里做了很久的见证，他一直做一个这个没有基督但是又有基督的见证。二十八节，这是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其实我们看了讲了这么多更莫名其妙了，其实我们刚刚看到就是一段问答而已，那些人听了也莫名其妙的回去了。好，二十九节了。次日，这又是非常奇怪的次日。难道他的意思就是说有一天刚刚好就有一些人来问？就我的印象呢，应该是很多人继续不断在问，施洗约翰也继续不断说，哦，你们需要悔改哦，你们需要悔改啊，不要自己骄傲说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做我们的祖先啊，斧头线已经放在树上了，不悔改都要灭亡哦。他应该是天天都在讲这些，但人家一定说我们有什么地方要悔改吗？你觉得我们敬拜的仪式不对吗？你觉得我们今天圣殿里拜了偶像吗？施洗约翰通通没有讲，大概他只隐隐说在我以后有一个人来会替你们施洗，你们要信他。那人是谁，在哪里？施洗约翰自己也不知道。所以真是我看到也很感恩啊，这个很勇敢的人他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所以今天教会很多时候牧师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也没关系了哈，不是没关系了，我们继续学习。好，二十九节，次日，好像就是那一天的第二天，耶稣就刚好来了。但我刚刚说这段话他应该讲过很多遍，他应该每次有人来受洗都讲你们要悔改。好，可是有一天真的耶稣来了，耶稣看见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这是前面我们已经看过的话。然后他又说了，也叫你莫名其妙，也是我刚刚根据我先前不认识他。到底认不认识？各位，就跟你对耶稣一样，我问你认不认识耶稣，你现在大家不太敢回答了。你一定要说认识啊，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你不认识你就没永生，这是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二节的话。好了，你说好吗？我认识。然后你说你认识，我又要说你认为基督是什么样的人，说给我听听看，不及格，对。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也认识也不太认识了，我们就继续谦卑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记得加拉太书的话，你们是认识神的，更好说是被神认识的。神认识我们啊，我们糊里糊涂的，神认识我们，但我们也希望越来越认识他。好，这里施洗约翰讲了说我以前不认识他，他没有那个第三三节又讲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这话你都不太容易懂哈，因为那个中文翻译的有点拗口啊，他的意思就是上帝对我说，但是他又不能直接讲上帝对我说，这太狂妄了。但他的确是上帝对他说，上帝叫他用水对人施洗的嘛。施洗约翰是有这个信心，是上帝叫他来施洗的。但他在这里 用上帝的名字是差我来用水施洗的，上帝有个名字是这个啊。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这话也更麻烦了，他应该讲简单一点哈。施洗约应该讲，我本来不认识那个我见证的那位是谁，但是呢上帝跟我讲圣灵降在谁身上，那个人就是基督了。他这样讲就懂了嘛，那干嘛讲这么麻烦呢？他没有讲谁就是基督，他讲说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这句话你真听不懂啊，因为基督就是用圣灵给人施洗的，也就是基督就是用圣灵让人洁净的。再简单一点，基督就是让我们洁净的那一位。我们通常不会讲基督用圣灵让我们洁净，对不对？我们通常是基督用他的宝血让我们洁净，但是用圣灵讲应该是更合理的，因为血是不会洁净人的，那是一个比喻说法，血是让神的愤怒消除等等的。基督是用圣灵替我们施洗的，他用圣灵替我们施洗，因为圣灵降在他身上。施洗约翰用这么麻烦的话来讲这段话，或者使徒约翰把它记得这么复杂，就是让你知道一件事，圣灵的重要。你看，我们说了基督的重要，但这里讲圣灵的重要。圣灵和基督都是神的工具，使人跟神和好。基督使人跟神和好，圣灵使人认识基督，让他们又都是神啊，三位一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但是也求主帮助我们吧。你要认识基督是谁，认识上帝的话是什么，你一定需要圣灵。你要去传扬基督，你一定要有圣灵的力量，你一定要领受圣灵。好，所以就是我不知道当时的场景是什么。各位，我现在在这里花这么多力气讲，你们越听越糊涂，对不对？当时施洗约翰如果讲了这些，你看别人会糊涂到什么地步？哪里听得懂？我这是解释了这么多，哎，第一句话你就听不懂。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各位，耶稣过来了。各位，你进教室。我说看哪，来了一只狗，你会不会很生气？你不是狗嘛？那我说看哪，那有一只羊，你也很生气嘛？我说你是羊，你会很生气嘛？你怎么可以说耶稣是一只羊呢？我们今天太多了，有一些诗歌也讲神的羔羊，所以我们就很自然这样讲。可是骂人的话，你怎么能说看哪，那是一只羊？很不通的。好了，那神的羊呢是什么意思呢？各位，对不起啊，这些你们不都懂吗？你们不都唱过吗？请问什么叫看啊，神的羔羊？这就是你说圣经没有灵异，你这句话没有灵异，你怎么来了解？看啊，神的羔羊，照字面来了解，这是一只羊，怎么了解？施洗约翰一讲这，大家都觉得这个人神经病，更看出他是神经病。而且啊，你注意啊，在这边这一段对话里面，这段话里面没有在其他福音书讲的。施洗约翰说：“我应当到你那里受洗，你怎么到我这里来？”耶稣说：“我们理当进猪班里。”这里通通都没有讲，就是约翰福音实在是很难懂。看到耶稣来了，看到神的羔羊。好，我们必须说。那我们需要能够了解施洗约翰在讲什么，当时人是怎么了解，我们今天怎么了解。好，那你只能想一想神的羔羊，圣经里面这那个时候没有新约，只有旧约，神的羔羊是指什么？圣经应该没有很明显讲，我们勉强可以讲大概有几处，当然这里是羔羊了，也是凑合着用了，也就是 不是太接近。第一个羊应该是创世纪二十二章以撒的那只羊，代替以撒，那个不是羔羊，但是是一只羊。第二个可能这个羊是指着逾越节的那只羊。第三个就是你们刚刚讲的这个祭物那个羊，还有第四个也可能是赎罪日的那只羊，给阿撒谢勒的。就是这四个羊虽然各有不同，事实上第四只羊更不能说是神的羔羊，因为那应该说是鬼的羔羊，阿撒谢勒是鬼啊。这边都在解经上在神学上都非常复杂，我们只能点到为止一下啊。第一个，神的羊，万物都是神的，所以说神的羊可以讲这是属神的。当然了，神的羊可能这个 genitive 这个 genitive 怎么翻译，这个的这个字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在中文里很难讲，是除去上帝愤怒的，还是属于上帝的，还是向上帝的，这的都有很多。美丽的花园，形容花园是美丽的，我的花园形容的花园是属于我的，那个的有常常有不同的意思。神的羔羊是这个羊像神吗？有神的个性吗？还是什么？恐怕都很复杂。那个献给耶和华的代替以撒的，你说那是神的羔羊可以了解，因为本来以撒是要给上帝的。那么逾越节那只羊可以是平息上帝愤怒的，上帝本来要杀所有的长子的，但是家里有一个羔羊被杀掉了，血涂在门楣，耶和华就会好像被骗过一样啊，这家我已经杀过了，不杀了。各位，耶和华没有被骗，只是在告诉你，形容圣经用各种的方式来描述我们的救恩。平常的献祭好像也是献给上帝，上帝火烧掉就变上帝吃掉了。那么给阿撒谢勒呢，是指除罪的，我们现在都不去多讲啊。现在我们就回到你们原来都知道，耶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至于他的流血，他的死亡怎么除去世人罪孽，我们下次看看有没有一点时间讲。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恩待教会，也恩待我们每个人，让我们能够更进入你的真理。求主也赦免孩子如果有任何讲错的或者不对的心态，求主赦免，也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有你的圣灵，有你的道，使我们能够认识你，认识你的恩典和真理。奉主的名祷告，阿门。